《列王纪上》第五章，《路加福音》二十一章，题目是“定义渐渐，爱主权限，警导不惑”。定义渐渐，爱主权限，警导不惑。那今天两篇圣经，这边就是所罗门定义为耶和华渐渐，那是因为照着神的允许，神允许大卫的。也是大卫临终之前特别嘱托所罗门的，所以所罗门今天呢照着神的允许他定义渐渐，所以没有酒的话我们没办法为主渐渐，照神的允许渐渐，而且也有环境的印证，竟然有推流王西兰来要和他立约，要把材料给他送来，所以要渐渐一定要预备材料，所以渐渐的重点就是预备，要预备许多的树木要把它砍伐，石头要把它凿成，要经过砍经过凿才能够成为和尺寸和样式的材料，有了这些材料才能够渐渐，所以渐渐主要是预备材料。这个内容就是耶稣关系到主再来之前一些提醒一些预言，就是叫我们要警醒要谨慎。为什么要警醒？就是要防备许多的各方面的引诱诱惑和许多的逼迫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预备渐渐，一面是警醒后主，主必快来。所以这个渐渐的工作跟主再来是有关系的，因为主快再来，所以我们要迫切的渐渐。渐渐的工作我们知道渐渐是什么意思，我们根据列王记和历代我们连起来看就知道，渐渐的目的第一就是为神的名，是神的名誉荣耀能够传遍到万国，这个是在历代上二十二章大卫的祷告里大卫就提到，使神的名誉荣耀能够传遍万国，所以这个殿要建造，也就是传扬神名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渐渐？渐渐就是要完成大使命，传扬神的名，是万国万民都能够认识神。第二，这个殿为什么要建？所罗门说为了烧香，在神前烧香，就是这个殿我们要建好，成为万国祷告的殿。还有一点更重要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建殿？神说我要永远住在你们中间，这个在王上第八章十三节就提到了。因为殿就是约柜的永远安息之所，约柜代表神，所以第八章的第十三节说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，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提到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，神要找到安息之所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教会的建立，就是教会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所以要建立起来。外邦人数不填满，教会也不能建立，所以耶路撒冷在地上要成为可赞美的，所以需要有人祷告，需要人付代价，需要人来建造。所以这点就是预备材料，目的呢是为了建殿。那么就是警醒迎接主来，我们要警醒。怎么警醒呢？那这里就是我们要守住主的道，我们要防备一切的仇敌，我们也不受迷惑等等。所以要建殿，第一我们离不开祷告，所以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你要警醒。第二，你要建殿，你离不开主的话，说明我们要抓住神的允许，这边留意主耶稣的预言，那我们才能够把殿建造好，迎接主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预备与警醒，预备与警醒。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两段，九节对十九节，所以我们这第一段就是一到九，一到九，内门是一到十九。第一段的题目是定义渐渐，忍耐尊道，苦练成才。这边我们要定义，那边你面临许多许多的苦难，你还要忍耐尊道，苦练成才。这边许多的香柏木，许多的材料对着那边就是苦难苦难苦难，没有苦难造就不出好的材料来。所以直到今天神一直苦练我们，让我们那个成才啊，真正成为宝贵的材料。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六节，先看一到六。 吉罗王希兰平素爱大卫，他听见以色列人告诉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，就差遣臣仆来见他。希兰平素爱大卫，这里在这个撒下第五章确实是这里记载。所以无论是大卫做王，无论是所罗门做王，神在环境上都有印证，就是神会竟然感动外邦希兰王来帮助大卫，也帮助所罗门。这里王下第五章的第十一节，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。大卫做王，神兴起环境来安排，来为他预备一切。大卫做王自己怎么建造宫殿，神会感动推罗王，因为他那边香柏木是出产的最丰富最多，就给他运来，而且差遣使者木匠石匠都来，所以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，因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。所以大卫首先将荣耀归给神，他知道是神建立他做王。照样今天在这里第五章王上第五章第一节也是这样给我们看到，为什么推罗王竟然打发人来见所罗门呢？那是因为他跟大卫有这么一段关系，当然我相信大卫也一定厚待他，是跟希兰王有这么友好的关系。所以当所罗门做王要见证的时候，神就会感动希兰王又来了又来了，差遣使者来见他。所以希兰的意思就是高尚的，他是个外邦人，神会兴起外邦人在建殿工作有份。所以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，外邦人能够有份。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希兰，就是彼此友好嘛，互相往来。底下所罗门就提出下面的要求，如果推罗王不首先来的话，所罗门怎么去跟他讲？所以神的安排，神的安排也是因为推罗王希兰平素爱大卫。我想这个爱很宝贵，他虽然是个外邦的王，但是呢他对因着大卫的缘故，他对神也有一定的认识，他平素爱大卫，所以现在大卫的儿子做王，他要来看他，他要差使者来见他。所以所罗门蒙恩都是因为大卫，这第一节更是告诉我们大卫爱神，所以子孙都蒙恩。所以今天所罗门要建殿了，神会在环境上印证。所以接下来所罗门就借着这个机会，就差遣人去见希兰，说你知道我父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神的名建殿，知道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，那就是大卫作王就是制服一切仇敌不能建殿，现在耶和华是我的神，使我四围平安，没有仇敌也没有灾祸，所以我定义要为耶和华神的名建殿。怎么建殿？为神的名建殿。所以建殿的目的不是为自己，不是为某某人，是为神的名，传扬神的名，使主的道那个传到四方，传到遍地，为神的名建殿，是照着耶和华允许我父大卫的话。所以所罗门为什么能够第一建殿？第一环境的印证，第二有神的允许，他父的允许，神允许他父的，也就是允许他的，是照着耶和华允许我父亲大卫的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抓什么？环境的印证是一方面，最要紧的就是话，神的允许，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，他必为我的名建殿。所以所罗门今天就抓住这个允许，要建殿，要建殿，他不能再沾言，而且定义，所以这个定义很要紧。保罗书信当中常常有这个我定义，我定制，定制行事为人要讨神的喜欢，不讨人喜欢。我定义要在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，我定义除了耶稣看到的是十字架以外我不传别的，这都是保罗的定义。所以今天所罗门也定义，所以抓住这个话，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，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，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匠，我不白白用你的东西。所罗门非常公平，你给我材料，我给你一切所需要的工匠，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，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希顿人善于砍伐树木，所以神兴起的都是哪个地方特别有特长的就把它兴起来，特长砍伐树木，要建殿材料是最要紧，所以今天工人的本身比什么都要紧，不是外面的房子要紧，乃是工人必须有材料， 这个材料代表神合神尺寸合神心意的功能和信徒都要被主兴起来。首先是功能，神要为我砍伐树木，我的仆人也帮助你，彼此合作，一同来完成这个使命，善于砍伐。所以有些功能是善于教导，善于管理，这是善于砍伐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材料是怎么来的，是从黎巴嫩的山，也先要砍伐，砍了以后，然后才能够剥皮削枝子，最后才能够什么呀，才能够把它运输，最后还能够锯，还要刨，还要把它、磨成尺寸，要做成合尺寸的材料才行，经过许多的工序。所以这个材料就代表工人，就代表神要造就的，让我们在神的殿里有份的人。我们先到六节，对照这边请看21章，这边到13节，到十三节。因为今天呢，头一小段是1到3，剩下的都是1到2，1对2，1对3啊，开头1对3，所以这开头是3节对1节。我们先把前4节念完。耶稣抬头观看，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，就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捐项里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”这是耶稣在称赞一个穷寡妇啊，比所有的人投的都多，很多的财主，在马太福音说是许多的财主，一个一个都投。耶稣呢是坐在这个殿库的对面，坐在那里。这里说耶稣抬头观看，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投，你投的多和少不是别人说，也不是自己自称，乃是主看你如何，是主看。推罗王西兰啊，他不过是外邦的一个君王，但是主看他有一颗爱大卫的心，所以写在圣经上被主纪念，被神纪念，也被所罗门啊所纪念。这边是耶稣看什么？看大家投的如何。耶稣最注意的是一个穷寡妇，是个寡妇，又是个穷寡妇。你猜他有多少钱？他投了2个小钱，实际就是一个大钱。可怜呢，就这么点，但是他甘心乐意，他把所有的都投上，所以耶稣看重。所以今天最要紧的是，我们一颗心是被主看重，被主称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，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一切养生的投上了。所以两边相对也就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也是要主给我们的负担就是渐渐的工作，需要有人奉献。哪怕你是个外邦的王，你是个外邦人，你是个推罗人，推罗是石头的意思，本来心里很刚硬的，是外邦人，对主不认识，因为大卫的缘故，对大卫、有恩情，平时就爱大卫。所以今天怎么就奉献最要紧，你是不是平素爱主？你如果你平素你爱主，你一定有所奉献，不是忽然间我那么一个热心，那绝对热不到哪里去。你要平素爱，这边就是爱主全奉献，那边是平素爱大卫。一个是推罗王，也是不配蒙恩的人，一个是个穷寡妇，这两位啊今天都在神的国度里有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推罗王今天他打发人来干什么来了？来见所罗门，来见所罗门。那个在所罗门的这个工作，这个渐渐上有份，所以这边是得到主和称赞，那边是蒙神悦纳，那边是推罗王差人来见所罗门。这一点心呢、就是表明说是他是顺从了神，他是有心，他没有忘记大卫，他平素爱大卫。今天大卫的儿子他也爱，对着这个呢，就是这个寡妇比众人投的都多，主看是这样看的。所以这边是耶稣为这个寡妇所见证，那边就是所罗门今天面临着这么一个推罗王，是蒙神印证，是无言的印证，是神亲自印证。为什么这个寡妇把一切养生都投上了，自己不足，因为他一心爱主，他一心的爱主。你有个爱主的心，你就会这样。所以这个寡妇可以说是有份于神的国。那边就是那个推罗王，他们是这样，他平素爱大卫，他也一心的 来什么呀，有这个心来什么呀，不但爱大卫还爱所罗门，所以他才差遣人来见识了。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代表什么，我想也可以代表，因为这个第二节嘛，四五节是最第二节，代表所罗门，所罗门也差人去见希兰。为什么？因为所罗门知道神呐、啊，你奇妙，你给我印证，所以我现在我要什么？所以所罗门是一心未变，这个时候是一心未变，那么这边就是一心爱主，所以他差遣人去见希兰。他见希兰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让神的旨意那个通行出来，使希兰那个为他建殿那个效劳效力，那个运输材料。底下我们再看底下第五节第六节，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供物装饰的，耶稣说，论到你们所见的这一切，将来的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不被拆毁。所以这就有人啊，和耶稣的看法就不同。人的看法看的是这个圣殿的外面的装饰，看见的是虚饰，美食啊供物啊都是这样装饰。主看是什么？主看是必须拆毁，必须拆毁，而且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不要看外面的趋势，对着那边去。我们今天要像所罗门今天只求神的旨意。他为什么打发人去见推罗王希兰？就是目的是为了神的旨意啊！你不要去看外面怎么虚荣，一面给我们看到所罗门的话里提到什么呀？提到就是说必须攻服仇敌才能建殿。他提到他父亲大卫不能建殿，为什么？因为有许多仇敌，你必须制服仇敌才能建殿。对他这么呢，耶稣所指的那个殿不是有形的殿，所以耶稣就是说先经拆毁才能建造。耶稣的殿是指着他的身体，也是指着教会，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主的身体为我们三日三夜就建造起来了。所以不经拆毁不能建造，那么是不制服仇敌也不能建殿，这两边相对啊。所以神今天要在你我的身上要做什么工作？拆毁，那么就制服仇敌。我们里面仇敌还太多，所以不能建殿，先要制服仇敌，以后真正成为太平了，思维平安了，那才能够建殿。这边就是拆毁才能够建造，主要把我们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，因为我们这些石头都是属世的，外面的虚荣的，外面漂亮是供物，是美食，都是宝石建造的，你都没有用，都需要彻底拆毁。第七节以后就是门徒问耶稣，关系到主来，关系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有什么预兆。他们问他说，夫子，什么时候有这事？你日是降道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底下就耶稣就回答了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预言是有一个定时，对着那边建殿也有定时，不是大卫而是所罗门，这就有定时。神有神的时候，在撒下第七章我们就看大卫要建殿啊，哪单就是答应他，好啊，愿神照你心意去做，结果是不是啊、结果不是，为什么？渐渐有神的时候，这边预言也有时候。所以耶稣下面就提醒了你们要谨慎。我们从八节以后啊，我们一直到看到第九八节九节，耶稣说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又说时候近了，你们不要跟从他们。有人说我是基督，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耶稣说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，就是要防备仇敌，谨慎防敌。防备什么？防备那个冒牌的基督，防备那个假基督假先知，这些迷惑，所以要谨慎。对着那边就是大卫战胜仇敌，所以我们要战胜仇敌，我们更要防备仇敌。这个仇敌，大卫的仇敌是有形的，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等等，但是这边的仇敌什么呀？是你表面看不出来的，实际是更迷惑人的假基督假先知，这跑出来了，灵界的仇敌。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跟从，你们不要受迷惑，不要受迷惑，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也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必须现有，只是末期没有，还没有即时来到，不能立时来到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不受迷惑，不要惊慌，这是主的嘱咐，不要受迷惑， 不要惊慌，这个内门就是思维平安才能建造，所罗门的时代就到所罗门的时代才能建造。为什么受迷惑？为什么惊慌？因为有仇敌，有许多的仇敌，所以我们必须制服我们里面的仇敌，那你才能够建造啊，才能建造，才不至于惊慌。底下十节以后我们看，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下面接着耶稣是接着说关系主来之前的一些预兆，说什么呢？什么是预兆呢？耶稣说，民要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打杀震动，多处有饥荒瘟疫，又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这里就是不但有天灾人祸，而且还有什么？有可怕的异象，有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现在不是吗？可怕的异象大神迹都出来了，将来有一天更大的神迹，就火都从天上降下来。启示录不是讲到吗？但这一切的事以前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。所以下面一个不要惊慌，你不要受迷惑，底下呢你还要刚强，为主做见证。下面就是还有苦难来到，不但有迷惑啊，有灾难，天灾人祸。你看战争啊不是人祸吗？饥荒瘟疫就是天灾，那各样的事情都要领导。而且下面呢，人要把你们抓住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交给会堂，把你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让你到君王诸侯面前。所以要有准备，有苦难来到，但这些是终必为你们的见证。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你要靠主得胜，成为你的见证，就你也真正的成为有见证。那这一段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，那边是什么？所罗门定义渐渐，因为他抓住应许，定义渐渐。这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抓住应许，这边就是让我们要留意预言，主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留心，你就不至于受迷惑，你就不至于站立不住。我们为什么常常站立不住？我想想我自己的失败，好痛心呢。为什么？没有留意主的每一句话，头脑知道，实际根本没有留意，那你一定失败。不要说殿也建不成，自己的殿都毁了，全部都毁掉了。那边就是所罗门要见面，他说什么？这神允许我父大卫的话，抓住允许，这边留意预言。那边是定义渐渐，这边是什么？面对苦难，你要面对。定义好像很容易，实际上定义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你要面对苦难，你要面对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挑战，你还定义吗？恐怕定不出来了，恐怕到了说去根本就这个定义也说了不算了，出尔反尔，说回去了。我们常常讲说，哇，我定义要跟随你，我定义要为你渐渐，真正苦难来到就受不了了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定义渐渐，那对的人告诉你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啊！你要面对苦难，面对，那你是要为神的名渐渐。对的，渐渐什么？什么叫为神的名渐渐？就是你渐渐的目的，你要知道是为了传扬神的名，高举主的名，使主的名能够传扬到普天下，这是这个目的。对的，渐渐免被大神迹诱惑。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被大神迹迷惑？就是因为什么呀？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啊，不明白主的名，不认识主的名，不认识主的道。主的名就是主的道，许多人到现在不认识，我们没有把主的名传开嘛，所以许多人被大神迹、大诱惑、大异象、可怕的异象都迷惑了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叫人不被他神迹大诱惑迷惑？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快点为神的名要渐渐，要传扬神的名。这一切的事以前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就是那边是为殿砍伐木料，所罗门给西兰提出来了，你要为我怎么样预备材料，砍伐木料，因为立法人身上充满了香柏木、是松树木，为殿砍伐木料。对着这边这个材料怎么造就成功呢？苦难造就材料，要受逼迫，要被交在监里，这下在监里要交给公会，而且甚至把你带到君王诸侯面前，你要听神，那就是主造就材料。苦难造就材料，那边是为殿砍伐木料。这个砍这么容易啊？没有人喜欢砍。那边是预备宝贵材料，对着这边什么？当有受苦见证， 这些事终必给你们做见证。嗯，你要真正为主，为什么？为主的缘故，你要有受苦的见证。嗯，成为你的见证，你什么被抓进去下到监牢里，你也要有见证，成为你的见证。那边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是你们的西顿人呢，是善于砍伐，善于砍伐树木。对的，这边是什么？怎么叫善于砍伐？这边就是神所拣选人要勇于受苦，善于砍伐树木。哎呀，你走到哪里可以带很多的人蒙恩？对的，这边你必须勇于受苦，你必须有受苦的精神，你必须不怕苦。所以现在主就要操练我们，小小一点苦我们常常都受不了，一点不舒服就要翻越人。现在主就要练我们，要练我们，所以你才能够善于砍伐树木。这边勇于受苦，那边所罗门说我必给你工价。对对对，主必赐力量，别怕。既然让你砍伐树木，你既然为主做工，你既然为主受苦，主一定给你力量。这边给力量，那边是给工价，主一定给工价。底下我们在就是到这一节为止啊，到这一节为止。那边呢是什么？那边第六节到第六节为止。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啊，第七节到九节。西兰听见所罗门话就甚喜悦，可见呢正是神安排彼此同心协力的来做主的工作。同心协力，外邦君王都有份。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，治理这众多的民。所罗门就是一个智慧的王，他看到了他看到这一点后，他是称颂耶和华。所罗门的智慧是神给的，神赐给大卫这么一个智慧的儿子，可以治理众多的民。于是西兰就打发人去见所罗门，说你差遣人向我提的这事我都听见了，论到香柏木和松木，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。这个是可以说是在神的面前，我必照你的心愿。所罗门的心愿，今天这一个心愿就是神的心愿，是什么？要建造圣殿。你有心，你定要见见神，就借着环境把材料给你送来。感谢神呐、我们今天求主让我们一颗心先被神验证。如果我们的心真正被主验证的话，你看四面八方都送来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利巴嫩运到海里，达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指定的地方，多远的地方也给你送来。这不容易啊，从利巴嫩高高的山是北部，然后要一直运海福海，要过来要到指定门，再送到耶路撒冷来，这么容易啊？海路陆路都要经过，所以要砸成筏子。砸筏子什么意思？从所有的木头要把它编排，要把它砸在一起，这样免得呀这个福海的人就有失落，东一根西一根。所以同工要彼此配搭，要联合同心协力来完成主的工作，到指定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受圣灵的差遣，在那里再拆开，你就可以收取。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，将食物给我的家。所以西兰也抓住这个允许，你不是答应给我工价吗？我要的是你给我食物。所以要预备建殿材料，一定要有食物。这个食物是代表什么？我们下面就看到了。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、松木，所罗门呢也给西兰什么麦子，代表主的话真理，油代表圣灵，也代表恩典，是丰丰富富的恩典，是吧？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，那你才能够怎么样？才能够供应材料，不然的话我怎么供应？所以我们需要麦子，需要清油。这麦子清油也代表灵里的侍奉，什么侍奉？在真理里，在圣灵里侍奉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三节二四节告诉我们，时候将到，今天人侍奉的不是在撒玛利亚山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乃是在哪里？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。心灵和诚实也可以翻成为在圣灵里，在真理里来侍奉神，这样材料才建造好。所以做他家的食物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应该到第九节是第一段啊，到第九节就是将食物给我的家就好了。对对，这边到十九节，十四到十九，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，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立定心意，专心的靠主，你不要自己想， 哎呀，我怎么编程，我怎么想，怎么拉一点，怎么拽一点，怎么找点客观，怎么找点理由。你不必这样，你要立定心意，专靠主，专靠主。那边就是西兰满心喜悦称颂神，他看到了这一点，看到了这个所罗门王有这么大的智慧，是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，是称颂神赐给大卫这么一个儿子，所以我们要满心的喜悦称颂神，我们也要历经心意的来专靠主。一个人会专靠主的人，他就会称颂神，不然的话就靠自己啊。所以耶稣这里说，你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分数啊，怎么讲啊，怎么摆成几条来啊，你都不要考虑这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必赐你口才智慧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什么敌不住拨不倒的。那边就是西兰称颂，为什么称颂神？他称颂是神赐所罗门智慧，这边神赐口才，所以口才智慧都是神赐的。你用得着你这么着急吗？用得着你自己去分数吗？你不必预备，主要是你心灵预备，靠圣灵，圣灵赐人口。弟兄亲族，你最亲密的人都会把你交官，你们也被他们害死的。你就是说被人恨恶苦害到这个地步，所以十七节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这众人里面包括教内教外，包括亲人骨肉，你最要好的朋友，你都想不到他会把你出卖的。为什么呢？又触犯了他个人的利益了，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抵挡神，他体贴人的意思，他不体贴神的旨意，他就会这样做。但是底下十八节就是主的允许，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害，头发我都数过了，神都数过，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。所以这就要忍耐尊道。忍耐什么叫忍耐？就是说你能够不能忍耐的时候，你还要忍耐的来遵守主的命令，主的道，这叫忍耐。一个人忍耐成功不成功，就是你是不是遵守主的道，遵守主道就需要信心加忍耐，那你就保全生命，保全灵魂，就保全生命。主叫我们在苦难，经过苦难还要蒙保守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，这边我们看的是什么？这里说连你的，就是说被众人呢恨恶苦害，对他那边是什么？这就叫做香柏木松木。什么叫香柏木松木啊？在风雪啊严寒当中能够站得住，不倒闭，不倒塌。你看那个香柏木和松树，是这些都是经得起，这叫常青树，是经得起苦难的。所以这边就是啊，被人恨恶苦害，一面是被人恨恶苦害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就是如同香柏木松木，这香柏木松木这个呀宝贝啊。那面是必照王的心意去行，这个西兰向所罗门表示，我一定照王的心意去行。你是有这个心愿吗？那我们也应该这样，照着王的心意心愿去行。王的心愿没别的，就是为了见面，为了神的名。那住在这边呢，就是为主名要受苦，要为主的名而受苦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我们千万别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主的名而受苦。那面是运到指定的地方，这边是什么？运到指定地方，你知道从利巴嫩的山下砍伐了，运到山下来，然后再浮海，然后呢再运到一个指定地方，然后呢到了岸口还得再进到陆地，还要运输才到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不是港口，你必须经过一些个港口你才能运进来。所以对他这边就一根头发不损坏，主的允许。所以我们怕，哎呀，有些小驴驹啊，怎么跌倒了，怎么失败了？神说的，主允许一根头发不被损坏，只要是神的材料，运到指定的地点。这边是长存忍耐，对着那边就是杂成法子。为什么要杂成法子？彼此相助。我们常常一个人忍耐不住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彼此带倒。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有力量。 最近我特别体会到，有某某肢体特别软的，就彼此同心祷告祷告祷告，哎呀，赞美主，他起来了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在我不行的时候，哎呀，别的肢体祷告祷告，把我也给带起来了，彼此相助，达成法子。这边就是长存忍耐，那边是求供应食物，这边是必保全生命。你没有食物，这边你怎么保全生命？所以希腊真会求，他说我答应我给你材料，但是你要给我食物，你给我食物，求供应食物，这边是必保全灵魂。我们的生命需要食物，需要主的话才能保全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十节到十八节，那么二十节到三十八节，第二段的题目就是预备进殿，警醒后主。第二段就是真正的预备，要凿，要砍，要扛，要抬，许多许多的预备的工作都要做，预备建殿，那么警醒后主，告诉我们怎么样警醒，怎么样的谨慎来迎接主来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十节到末了，十节开始啊，刚才我们已经念了，于是希兰就照着所罗门所要的，就给他香柏木松木，而所罗门呢，就给他麦子二万戈尔，相当大的数目，还有清油给他二十戈尔，做他家的食物。所谓每年都是这样给他，所以主给我们的日用的饮食，也给我们每年所需要的，主都给你充充足足。你不必为食物，你不必为你生活，你也不必为你灵性的怎样，你只要忠心，主会给你食物吃。有什么？有麦子，有清油，使我们丰丰富富在它里面。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都领受了恩上加恩。有真理，有恩典，耶华照着所允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，希拉与所罗门和好，彼此立约。这就是出于神，这个立约就是完全为了建殿，为了建殿这样的立约。赐给所罗门有智慧，所罗门这个智慧不但治理国家，而且这个智慧是指的能够建造统筹建殿，也需要智慧。如果没有智慧，保罗说我在前面好比一个什么聪明的工头，要把教会建立起来，要有聪明的工头，保罗就是这边有智慧来建造。十三节，所罗王从以色列中挑选服苦的人共有三万，就是做苦做劳力的工作的意思，有三万，派他们轮流每月一万人上黎巴嫩去，一个月在黎巴嫩，两个月在家里，就是说轮流，一个月工作，两个月退休休息嘛，在家里。亚多尼兰掌管他们，亚多尼兰的意思是主是崇高的，需要有监工的掌管他们，但是最后他去镇压，结果他死掉，在罗伯安作王的时候，你应该掌管，但是没有让你去镇压，你是镇压人家，结果你就死掉了。你要留心他们的工作是对的，监察他们的工作。底下十五节，所罗门用七万扛柴的，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，你看看这个工作工程多么大，七万扛抬，扛抬什么呀？山上凿石头，一个石头要把它抬下来，木料也要抬下来，所以扛抬的要有七万人。凿石头什么意思？坐下造就工人，凿石头坐下来凿啊，你要凿这个石头是一点点凿成的啊，这个石头是什么？是费了苦心呢、来凿，使这个石头能够成为宝贵的石头，有尺寸的石头和样式的石头。此外，所罗门还用3300多工的监管工人，这么多的工人没有人监管一定乱了，要有组织监管。监管的意思就是邻里督察，像保罗的工作就是这样，他在邻里查看哪里有破口，哪里不合格，要验收，要监管，在邻里来监管，也监督监管就是监督管理的意思。这3300一定是灵力特别有分量，而且他们也深深的懂得这个建造，内行人在灵力看透，而且严格公义，要公义，要有公平，那才能够管理。王下令，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，用以立殿的根基。首先要预备根基的材料，就是又大又宝贵的石头。王一下令，人就造出来了，所以有次序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求我们天上的王下令， 人就凿出来了，为解什么立殿的根基。所以使徒就是什么呀，是将来圣城的根基，也是宝贵的石头，都是宝石啊。那做根基的宝石是什么？舍己受苦，完全为主，像使徒们一样。所罗门的匠人，西兰的匠人，还有加伯勒人，加伯勒人就腓尼基的一个古城，腓尼基啊，我们知道就是在黎巴嫩那边，也是北部，也是外邦人。总而言之，所罗门的匠人和外邦人、西兰人、加伯勒人都同心协力，一同来做工，都将石头凿好。所以要凿，我们要被砍，我们要被凿，你才能够成为材料。不肯受对付的人一定不能做成主的工，主一直在对付我们。什么？每个人不同，你爱心偏斜，主对付你。你不要怪东怪西怪环境啊！你一天的老嫉妒人恨人，主也对付你。像我一直骄傲，就几年就把我这个尖儿，主要对付你这个骄傲，你这个尖儿啊！你人情人爱，主也要对付你啊！偏偏你就什么也得不到，这些个人家对你的赞赏。所以凿啊，就是要凿啊，痛苦啊，一锤一锤的在你身上打、敲、砸，凿掉那些个不合尺寸的地方。预备木料和石头渐渐，又需要木料，又需要石头。你木料也好，你是石头也好，你都得合乎材料，合乎尺寸，你都得合乎主的要求。是啊，所以主要长期这么苦练。那对他这边，请看啊，是二十节的木料。二十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从荒场的日子近了。为什么耶路撒冷成为荒场？啊，我们知道原因什么？就因为耶路撒冷就是指的犹太人拒绝救恩，所以耶稣预言你们一定成为荒场。后来主后七十年，耶路撒冷这么兴旺的耶路撒冷，整个都荒废啊，被罗马兵丁就给毁掉了，以后被掳了。那是在犹太的应该逃啊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这边，你拒绝救恩成为荒场。”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推罗西兰，那边是外邦蒙恩有份渐渐，那边是我是外邦人，我不配，我才是愿意有份于恩典，结果他在渐渐上有份蒙恩了。这边你拒绝就问你成为荒场。另外二十二节啊，因为这三节对内门的第十节，这边耶稣还接着说，你在犹太的你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你应当什么？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。那就是说都要逃到远的地方，逃到僻静的地方，不要在城里，因为灾难来到了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面是怎么样成为渐渐宝贵的材料，对待现在你就要难中隐藏，逃到山上。因为这个在马太福音说的更清楚，就是耶稣所指的就是但以理的预言，要会意是指什么？但灾难要来到，那心毁坏可憎的要来到的，说你要逃到山上，逃到山上，甚至于你都不要下来，你不要拿东西啊。在马太福音讲的详细一点，那就是说难中隐藏，逃到山上，在大灾难的来到的时候，你要隐藏，你要逃到山上，你要在城里，你都要出来，对着这边才成为渐渐宝贵材料。不去隐藏，在苦难中你不会隐藏，你不能成为宝贵材料。这边是报应的日子来到，对着那边渐渐是什么？赐恩的日子来到，所以我们要抓住神赐恩的日子，快快把殿建好，免得将来报应的日子来到。再看二十三节以后，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吃奶的有祸了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有祸了？因为不听主的话，因为主明明前面已经讲过啊，你们怎么样？在那个时候你们不要什么怀孕吃奶啊，怀孕和这个主预先讲，到时候不听啊，不听了你这个时候当然了，因为这是预言嘛，预言就是预先早就提过了啊，早就提过了，你怀孕吃奶有祸了，那么你还怀孕，你还吃奶，你还喂奶，你还是又娶又嫁，你还是注意这个日常生活这样，那么你当然就有祸了。不听主话，你一定有祸，因为将来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，也有震怒领导这百姓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，就是犹太人的一个悲惨的结局，倒在刀下， 还要被掳，而且被外邦人践踏，耶路撒冷整个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的日期满了。这一践踏就意识到外邦日期满，外邦日期满是什么时候外邦日期满是什么时候？是指着大灾难，大灾难结束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最后就连敌基督都进了耶路撒冷，这耶路撒冷不是自称为神吗？都到这个地步，一直就是被外邦人践踏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什么？我们看那边就是要听主话，这边免祸患。那边什么？那边就是赐给你麦子和油。所以苦难来到，你最需要的什么？真理和恩典，是真理恩典对在这边，面对重大的灾祸你才能够面对。因为这里你看看，又被践踏又有祸了，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原因？就是你缺少真理，你没有麦子，你也没有油，那你根本没法应付，你不能面对。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主给我们丰富的真理和恩典，对在这边你才能够面对重大的灾祸。那边你就守住主道。麦子什么意思？主的话，我们看重主的话，守住主的话，守住主道，对着这边免被践踏，不然的话你耶路撒冷就要被外邦人践踏。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要践踏仇敌，要践踏蛇和蝎子，你今天你反倒被践踏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不听主的话，没有守住主的道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能够守住主的道。第25节以后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万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吓得魂不附体。你看苦难呢、这就告诉你我们怎么样能够战胜苦难，要战胜苦难。对的，那边就是允许赐智慧，那边就是希腊看到了神照他的允许赐给所罗门智慧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，对着这边才能够战胜苦难。那边是与这个所罗门和希腊那个立约和好，这点也很要紧。我们常常跟人又不和好，跟为对主又不守道，又守不住主的道，对人又不和好，那你什么苦难也战胜不了，你就被这波浪翻腾，你就吓得魂不附体。吓得魂不附体说明什么呀？就是魂都落了魄了，吓得，因为你里面没有主的话，你没有守住主的道，你该和好的不和好，那边人家和好立约。我们常常不追求主的那个什么呀，那个和好的道，那个善道，那个爱道，那你也不能战胜苦难。一个呢，那边允许赐智慧，那对着这边也是，你要有智慧你也能够应付一切。在智有智慧才会看透，有智慧才明白预言。这边呢就是预言了，日月星辰有一天都显出异兆。马太福音说星辰都坠落呀，到这个地步。底下再看27节，那时你们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，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不是胆怯惧怕退缩，我们是要挺身昂首来迎接这个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个得赎是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最后我们要见主，灵魂体都蒙恩，都得蒙救赎。你看这节是挺身昂首，得赎日近，对的那边是什么？就是蒙王挑选，劳苦做工，王挑选的人33000，这些个人是王挑选的，服苦啊，你要劳苦做工。这边就你要挺身昂首，要忠忠心心，要劳苦为主劳苦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主的劳苦是不突然的，主纪念在主里的劳苦是必不突然，所以我们要真的为主劳苦，蒙王挑选，为主劳苦，劳苦做工。这边你要挺身昂首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今天要靠主的救赎。底下最后一段29节开始，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神的国近了，主来日子近了，对着那边就是你要什么呀？你要做工，你要什么轮流做工退休，大家轮流。那边特别讲一个月， 你一个月你要怎么样，你在家里，你另外呢，我看第几节啊，一个月在黎巴嫩做工，两个月在家里，那大家轮流啊，大家都要轮流。为什么？对他这个神的国境啊，你不能哦，我一年到头老在家里，半年在家里，现在还不敢出来。最近他们都没有出去嘛，所以我们要为他们要祷告。该出去的应该出去，不能老恋家恋家。该工作的工作，你不能老在家里退休，是吧？轮流做工退休，这个为什么？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因为啊，这里说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就说明快到这个程度。这一个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个世代就是指的以色列复国到现在。这一代的人还没有都过去呢，啊，主的话都要成就。那两边相对，该知道神的国近了，对着那边同心扛台凿石，又是七万扛台的，又是八万凿石的，大家要同心协力，要同心协力，啊，来做成主的工作。因为主来日子近了，所以我们要破解。因为是神的国都近了，所以对着那边快快。怎么样？凿石头，凿石头代表什么呀？造就功能，快快造就功能，快快的凿石头。所以现在许多的培训，把这个真正是用主的话来凿，你不要用人的话来凿。33节以后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呢却不能废去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，并今生的思虑累着你们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。那就是说，那边是监管功能，对这边用什么来监管功能呢？主的话，运用主话，因为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什么却不能废去。所以监管功能，你要用主的话，用主的话来监管，主的话来衡量，主的话来验收，主的话来验工，而不是用人的标准。人的标准看你哪也不是，或人的看人的标准看你处处都挺好，主看你并没不合尺寸。所以主的话是标准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明理都理神的功能。这些个七万扛台八万凿石的，还要有3300多工来都理功能，都理就明理都理神的功能。对着这边就是什么呀？境界犯罪免入网罗，这边就是耶稣的话，也是这样来都理我们。都理什么意思啊？督促我们啊，管理我们，造就我们，让你知道。所以耶稣这边就提醒你，境界犯罪，你不要犯罪，你不要贪食醉酒，你不要只顾今生的思虑，免入网罗，免得你入网罗里。境界犯罪，35节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基督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两边相对啊，你看那边是下令，王一下令，走出宝贵的石头来，王一下令就凿出来了。对着这边你是怎么凿？你是怎么凿？对着这边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我们自己本身要这样，我们帮助人也要这样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你不能有一点放松，你今天放松了，你惹个大祸；明天放松了，又惹个娄子。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那才能够凿成这个石头，下令凿出宝贵的石头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免得什么？免得这个石头都凿不出来了，因为你没有这么警醒，所以要警醒，要祈求。那面是立殿的根基，对待这边什么？能够站立在主前，把殿的根基要立好，根基是最要紧。整个的工作工程最要紧是根基，就代表使徒神的功能本身，真正的是舍己受苦，站立得住。对待这个就能够你成就一切，你还站立得住；逃避这一切而来的事，你还要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这个站得住站不住，就是到主来的时候你站得住站不住，不是现在你站得住站不住不算是主来的时候。好，37、38，耶稣最后两节啊，这个最后两节实在是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。耶稣是怎么？请大家念啊，最后两节，耶稣每日在殿里 教训人，每夜出城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。众百姓清早上圣殿，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。那这两节圣经啊，那就首先让我们看到主耶稣，他是什么呀？他是每夜，先说每日在殿里教训人，白天主是忠忠心心啊，不知疲劳，每日教训人，对着那个就将石头要凿好。耶稣教训人就凿，耶稣一面教训人，一面训练门徒，门徒一直跟着主，凿石头，训练门徒，将石头凿好。耶稣每夜出城祷告，到了晚上，耶稣都要什么呀？要抓住机会亲近神，亲近父神，从神那里得支取力量。每夜出城祷告，对着那边就预备木料、石头，对，预备，丰丰富富的预备。一面是教训人，是凿；一面呢，怎么预备呢？还是要为人带头，付代价。我相信耶稣为每一个门徒都这样付代价祷告，加油祷告，使他们能够成为预备好的木料和石头。最后一节说，众百姓清早上圣殿，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要渴慕留心的来听听行主道，渴慕。那边是预备材料啊，凿石备料，预备建殿。一面是我们受造就，一面是我们自己要渴慕。你不是你去凿石头，你去造就别人，那更要紧的，我们也要像这些众百姓一样，清早起来就上圣殿，清早起来就来见主，清早起来就渴慕来听耶稣讲道。这不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应该怎么预备？是啊，这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留心听道，更要行道。你要听，你要行。那对他那边就是凿石备料，预备建殿，这样的预备。所以今天整个的就是预备。你说预备怎么预备？好好听道也是个预备，时时进行常常祈求也是预备，这都是预备。所以总的来讲，我想就是一个是警醒祷告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渴慕留心主的预言，留心听主的道，主要是这两个方面。那我们的材料，我们的本身预备好，也能够凿出许多石头来，也能够做监管，做监督，连扛带凿，在主的工作大家分工不同，一同完成主的工作，主的使命。我们要凿，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凿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啊，就是预备与警醒，预备材料啊，警醒后主。大小轮的中心是警醒预备，还愿救人，迎候主来。许多人都拜了寿，拜了相，所以我们要向他还愿。主救了千杯人，让我们自己蒙救，我们还要还愿，就是说去抢救灵魂。